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芒。
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你上次回去有没有继续用功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心得呢？
我就是看到他最后把我们，原来我们乐心，其实世界上人也大家都很多人都是很想要有这个智慧的。他把这个最后给我们带到了一个说这个智慧本身也是普分的地步。
带到了一个道家的境界是吧？
就是带到了一个我就是觉得就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好像一个绝境一样。
没，
这一下子我还想什么呢？
为什么我说我们要重复的从前面走到后面？就是说，如果你只留在这个结论的话，那弄了半天，这不是佛祖，不是这个老庄所在讲的东西
吗？对呀、啊，对呀、啊。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但是这个它不是全传道书的结论，这只是到现在为止。
我晓得，那就说到现在为止好了。这一个结论与这个老庄的结论、佛家的结论有什么不一样？
我不太熟悉他们的结论。
那要是福音朋友这样问你的话，你这么一答呢，就不就扯台了吗？对吧？你不能说我不太熟悉啊。可是你确实是不太熟悉的，怎么办呢？
我以前自以为挺熟悉的，以前没信主以前，我
你现在有了智慧以后发现说，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跟我传福音，我就是拿出这些东西来跟人家辩，意思就是，哎，你看不是一样吗？不是很多相同之处吗？然后沾沾自喜，觉得，哎，你看你们这个基督教也就是如此而已，我们可以这个平起平坐，大家和平共处。后来现在怎么好像慢慢那些东西已经忘记了，而且也明明知道了，不只是那样。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对佛啊、对禅啊、老庄的熟悉，而是要晓得，的确在观察的是同一个现象，不过他这个现象，他这节圣经这个陈述的目的，只是很简单的要解释智慧本身。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反作用，智慧本身存在的不能被分开来的，在这个日光底下的一个缺陷，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帮助，
它不是一个多多益善的事情。
对，当你用这个利器的时候，你要晓得你同时有不可避免的愁烦与忧伤会临到你。
对，
那并不是表示说，因为他愁烦忧伤就不要做了。不，他只在告诉你，你现在要做实验的这把刀、这个镜子，它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
啊哈，所以这边这个多字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他说
怎么样？
多有智慧，他不是说因为有智慧就有愁，他有一个多字。
那也可以这样讲呢。既然多有智慧，多有愁烦，那少有智慧，少有愁烦；没有智慧，没有愁烦；一有智慧，就有愁烦。
这个多跟后面那个加增是一个意思，算的增加，它就加增忧伤。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如果是我们讲这个副作用，就是很多事情呢，你适可而止是好的。但是你要再往下走，它就有副作用。
哦，这是中庸之道。哎，现在儒家进来了吧？不多不少，两个孩子刚刚好。
我在想，比如说我们锻炼身体，对身体有好处，但是过度了，反而对你身体那个损耗，反过来讲，其实恐怕对你身体并没好。
这肯定是对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就是呢。所罗门得了大智慧来看这些事情，讲这些话，它的意义大概几乎可以确定，肯定要超过我们普通人老百姓尝试所做的观察了。反正 我们讲到这里呢，所罗门都还没有开步走，把他要做的以及他所得到的东西呢，大致给你摆在桌上啊，各样加新陈加美的果子都打摊开来给你看。
这还只是他的开场白。
哎，对，所以我们先别急着替他下结论。但这里比较清楚了，哎，我们今天已经我们讲的东西从十六节到十八节，他查看他自己，
嗯，
他自己又反过来查看这个他所用的这个智慧，
嗯，
哎，这里面呢，有他一定的限度，有他一定的问题，
嗯，
这个多用智慧，哪怕你用的再好，用的再对呢，还是不能避免它的副作用，就是多有愁烦。但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愁烦他就不做了？那是你讲，那不是所罗门讲。
我也没讲啊。
对，我知道。
他查看了，就他意识到智慧的局限性。
对，他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我所说的你呢，就是我们一般人下的结论、嗯、啊，那就一样啊，你刚好相反。这个佛道老庄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当他看见智慧带给他愁烦的时候，他就把智慧扔了。
嗯，
愁烦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有这个是虚空是捕风，并不表示你就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
这是两回事情啊。
就跟那个前面的那个极重的劳苦一样。
对，是神叫你经历了你就经历。
对，
你要明白这是极重的劳苦，可是并不是说啊，因为劳苦，因为愁烦，因为虚空，所以咱们就一扔就好了。那是老钟说的，那不是所罗门说的。
嗯、
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到第二章底下看往下他要怎么样为我们做这个伟大空前的实验呢？
好啊好啊，
第二章一节他讲的特别好，我心里说说什么
来吧，我已经、
哎、对对对对，咱们先停在这里。就你看我们读的第一章读到现在大概还是读对路数了。
嗯，
什么叫做来吧？
开工吧，
就是预备好了嘛，交代清楚了，
前面那个 introduction 已经做完了，
对，该检查的都检查了，
真正进入这个解决这些问题了。
对，我是谁，我的资格是什么，我能不能做这个、嗯、当我做的时候我所用的智慧它本身又有什么样的问题，
嗯，
通通都检查好了，
对，
预备好了，他就说来吧，
开始
来吧，来来吧，第一个，那从从何开始呢？
喜乐试试你，试试你，这个你是谁啊？
应该不是说喜乐，不是喜乐本身，
不是喜乐本身，
为什么不是喜乐本身？他刚才要查查智慧本身，为什么现在不查查喜乐本身呢？
哎，这个你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啊？
底下有四个字啊，
你好享福，
这两个你应该是同一个你了，对不对？
嗯嗯，
喜乐自己没有什么福要享，
不是喜乐，对，肯定
对，这种喜乐没办法离开这个人而存在，
嗯，
不像前面所说的智慧，因为智慧是从神赐给所罗门，
嗯，
就表示有没有所罗门那个智慧都存在。这里所说的喜乐，那可不是后来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哈，我把我的
喜乐
赐给你，
这个喜乐我们要搞清楚。
哎，主耶稣所赐的喜乐是在他里边的喜乐，
嗯，
这不太一样。这里是他日光之下所做一切事情，他选择的第一个就是用白话讲，就是让我 happy， 让我
happy
高兴，让我开心，对，让我
娱乐
享福。所以这个什么，包括成功神学，大概都在这里边了哈。这是他第一个实验的方法，啊，他要用的就是说，我让我自己很开心，很享福。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现在大家最接受的就是开心就好，快乐就好，你喜欢就好，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他胜过耶路撒冷的众人呢，他却没有忘记耶路撒冷的众人。他不像蒙哥去现在去带查经啊，唉。这人家都有点受不了我、
嗯、
我们在想的东西跟你想的东西不太一样、啊、你整天就在那里钻啊钻，这一句钻到那一句，那一句钻到这里、
嗯、
就算你想的都，你已经把我们给忘了。所罗门没有啊，他一开头他就说喜乐，因为耶路撒冷的众人都是在追求这个东西、
yeah.
然后底下就说了，他又来了，先把结论提出来，
对，他都是先把结论提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小段落的开头，来吧，第一个课题，
第一个课题是喜乐，
用喜乐
这些 happy
试试
这些来试试，看看这些能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结果是什么呢？
谁知这也是虚空。
哎，这个谁知啊、还可以翻成什么？
还可以翻成什么？结果是
这个中文太写意了一点，
嗯、
因为这个谁知他给你一个印象，就是好像他自己很惊奇所发现的结果一样，对吧？
对，
好像本来没想到是这样，
没想到结果，哎，是这样。
啊，按这个英语的 behold this also is vanity
and behold
behold 是什么？看呐、啊，
看
呐、啊，
嗯，
你可以说看哪神的羔羊，你不能说哎谁知神的羔羊，这不行。
嗯嗯嗯嗯，对对，他的其实就是一个哎我试一下，然后停下来一看也是虚空。
因为谁知里面有一点过度的惊奇和不确定，
有那个 emotion 在里面。
虽然他的意思也可以说是看哪神的羔羊，你没想到这是神的羔羊，
嗯，
这叫谁知神的羔羊。但是在这里呢还不必把它想得太大过文章，你有这么大的智慧，你虽然说以喜乐试试你啊，那你肯定知道这恐怕是虚空，这是捕风，只是做实验你得一层层做下去。
对，
第一层得先过关嘛。
对，
底下这句话是什么？二节这句话是什么？
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
这是什么？
这句话是不是还是在跟第一节他一开始就拿把他的这个结论拿出来，就是以喜乐来试一试的这个结论，讲这个喜乐这个里面它包括这个喜笑，
嗯，
也包括它这个用的同一个字眼，我们就有点
词穷了是吧，
有点词穷了。对，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因为当他先把这个结论告诉我们谁知也是虚空的时候，还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嗯，
所以第二节照说应该就可以像他前面论到智慧的时候用一样的翻译法，因为喜笑只是狂妄，喜乐没有益处，没有功效，
没有果效。
就像前面讲的说，多有智慧，多有
愁烦。
他只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我说享福啊、喜乐啊是虚空，不是真正人生的答案，因为嬉笑是狂妄，喜乐没有功效。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哎呀，我又听见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说，那怎么这么说呢？你这样讲我不同意，我认为我觉得应该如何如何。这我们在别的节目也说过，这是咱们中文查经班主要的讨论内容，就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呢用他不信主的那个脑袋啊，像进了菜市场一样各自抒发一通，觉得很爽啊。待会儿好不好，我们还没开始看。
以后
对，他要提出一个结论，他一定是想的比你要慎密的多了。
嗯，
你不要碰见一个智慧人把他当傻子。
对，
对不对？你如果把他当傻子，那你最后只会剩下自己站在那边抬头看天，看到主耶稣来，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先看看他怎么样以喜乐试试你啊。这讲得很简单呐。
对，
那做起来不容易，他这个做的办法是什么？
对，他现在开始一样一样的把这个能让他喜乐 happy 的东西拿出来。
对，他怎么样让自己喜乐？哎，这不简单的 好，第一什么？
第一个酒，
酒，哎呦，这个就提出酒，
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
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那还用什么如何吗？喝就好了。
哎，但没有，他后面还有一个。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
这是翻成白话给我们讲讲这个实验到底怎么做的。
他这其实是两个，一方面让我肉体舒畅，但是我心里面肉体舒畅，但我心里面却仍然跟随智慧，却不会迷失。
那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花花世界上面，你一方面跟大家一样，什么甘心什么好啊都去做，但是我的心里面却能够持守
亲近主是吧？
对，然后
哇，这个好，
可以并存。
他是在以酒来做例子呢，还是他真的是在只喝酒这件事情是肉体舒畅？
我想
是哪一个？
酒是只是其中的一项嘛？
你怎么知道他这是只是其中一项？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对呀，因为你现在很像所罗门呢。
哎，这个不敢乱讲啊，因为他讲这个酒使肉体舒畅，我们知道其实让你肉体舒畅的东西很多，但是酒确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它直接的进入你的身体，直接进入血液，马上就开始改变你的这整个这个血液循环，
增加知识，增加忧伤。那喝个酒还是这么多讲究，
还有这么多的这酒也不能好好喝。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他只是拿酒来做例子，因为当他提出这样例子的时候，中文看不太懂啊，恐怕你不是像中文这么文绉绉的翻译呢，大家都能够听懂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大家都要喝酒，冬天酒呢才到喉咙眼呢，浑身就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对，
这个叫做使我的肉体舒畅。可是你酒能够喝到什么地步呢？喝着喝着你酒量再好你也醉了。
对，
那这个拿巴是怎么样？快乐大醉是吧？
对，
这实在是形容的太好了。什么叫做快乐大醉？那你得大醉才知道那里面的快乐是什么。问题是你大醉了之后，你对于自己的快乐还有没有办法观察？没办法观察。所以拿巴酒醒了，他妻子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拿巴马上吓得是魂不附体，浑身僵硬。
对，
因为他快乐大醉的时候虽然有快乐，可是他却大醉了。这里在说的就是说，我要像拿巴这样快乐，可是我的心醉不醉啊？不醉。我要经历到喝酒喝到糊涂烂醉的快乐，我却一点都不醉，因为我要观察那个快乐嘛，我要取得这个快乐的样本嘛。这个叫做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所以酒量最好的是谁啊？
所罗门
啊。就是了，就是了。那这个当然也包含喝酒在里面，不过他只是拿这个来作为一个引导，做例子，说我要怎么样进行以喜乐事事你，你要享福。这个头一项实验，对不对？那头一项实验他先用这个大家比较能够体会的话来讲，讲完了之后他就用比较学理的话来说明这一个实验啊。这个学理的话是什么呢？
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你如果把这句摆到前面，我心里察就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就好像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的心却不醉，仍然以智慧引导我一样。我们就看明白了。
哎，是哎，
跟蒙哥做做节目还有点收获是吧？
哎呀，收获很大。哎，真的。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是他的课题，这是他所提的这个啊申请经费的这个你们叫什么 proposal 是吧？他大原则是这么做的，他的细节就是底下的为自己动大工程啊，建造房屋，但是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从这个理论基础来看他这个命题啊，这个实在是太精彩了。持住愚昧，一个大智慧人要持住愚昧是有讲究的。如何持住愚昧？请问你如何持住愚昧？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让一只火鸡抬头看天24小时，你讲是很好讲，玩笑是很好，很好看，你这样把头仰望24小时，这有功夫的。
对，
对，如何持住愚昧？这很难的。那他先所谓如何持住愚昧，就是说如何快乐大醉，确实不醉，对吧？
不至于陷入愚昧。
对，那他要观察这个所谓以喜乐事事你，他要观察这个事事啊，他底下这句话太妙了。他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哎，这句话呢，
这一生你该做什么呢？
蒙哥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是咬文嚼字，无论你怎么去读是颠扑不破的。你反过来看，从这句话的结尾开始看，
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哎，他不是像你刚才所说的我应当做什么呢
啊，
他也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说我应当做什么才好呢，做什么才对呢，他甚至不是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说我应该做什么才妙呢，他是说
美
合适为什么为美，为美。当然这个美字你不见得能够从英语的翻译里面直接读出来，但是你说希伯来文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这就很难讲了啊，因为就是说美式英语它不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化，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隐含的意思不见得存在。但是中文翻的这个以何时为美，那太好了。
对，
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就是什么更美的，对吧？
对，更美。这个美，这个美字是圣经里面比较特有的。
哎，所谓美，那就是等于啊，甚至要超过耶和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看为
好
的。至少达到这个水平才能够说是美，对吧？当行何事为美，所谓行何事是什么意思啊？
做什么事吧？
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才
不做事是什么？有没有不做什么事叫做为美的？这个问题得先答，对吧？如果什么都不做呢？
什么都不做也可能为美啊。
你说也可能为美吗？
嗯哼，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美必须是 超过神看着是好的那个标准。如果以那个标准来看的话，你已经被生在这个世界上了，你已经活在这一切的劳苦愁烦里面，你有没有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啊？就像这个竹林七贤一样，
嗯，
就在溪水旁边喝酒撒尿，
嗯，
唱歌彼此讨论，那个叫做美吗？或老子骑牛美不美？
嗯，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底下一脑袋的鸟屎美不美？人可能什么都不做吗？你什么都不做的本身，你仍然在做。
对，没错，你在那边不动，它也是一个状态啊。
对，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心里面，我们既然有了博士学位，蒙哥至少有个硕士学位，呵呵，还是要把这些角度理一理的。
嗯，
把它理干净了，等一下才不会回头一个问题又把你搅得人仰马翻。
对，
你既然已经在是天下一生了，你只有几生啊？只有这么一生，你这一生已经被生在什么地方啊？生在地上就是生在天下的意思。
嗯，对，
无论你是牛棚里面生的，马槽里生的，
嗯，
当然不太有人生在马槽，卫生所里面生的，嗯，我都是在天下生的。生下来之后，你无论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叫做行和事。
对，都落在这里。
你必须去觉，因为一切所行的一切所见的都不美，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我们就要找找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到最后我看是为美的。那我第一个实验是以喜乐来试试，
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
但是前面这半句话，尤其如果这句话是只有这样，如何持住愚昧，好使我知道啊，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它里边那个迫切啊就翻不出来了。它中间还有一句话叫做等我看明世人。你在家里面大家要出门你还没弄好，你说等我等一下，是不是？
嗯
啊，或者你要赶公交车，他要跑了，你还没到，说等我，你等总是有个呼喊的对象。
嗯，
请问他这个呼喊的对象是谁？
呼喊的对象是他自己啊。
真的吗？
哎，不是啊，
他一定是他自己。持住愚昧持多久？24小时抬头看天，脖子动都不动，那个叫做等。但是多久呢？到了24小时，你就不再等了嘛。
嗯，
这当然包括他自己。要持住愚昧持住多久呢？是等到我看明了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可是同时你要申请经费做实验的时候，
对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得明呢？
哎，问题就在这里了。因此这个等啊恐怕还不只是他自己，肯定包含谁啊？
世人，
肯定包含神啊。
嗯，
人的年数，人的时间，你这个实验遭不遭到批准？对不对？你这个香柏木的宫殿一盖盖个13年，呵呵，神给不给你这个时间，是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你。
对呀，
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人的智慧在什么地方。他不是定义就要做，他就认为说这事情做下去呢，实验的结果总有出来的时候啊。我估计一下，大概3年5年吧。不，
但你
对呀，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做，他直接向神呼喊说：“等我看明。”
你说他这个等是在跟神呼喊，
一定不可能不包含在里边，虽然他没有明讲。
嗯，
因为讲到时间呢，
对呀，
神使世人精炼，在这个神使世人精炼的一切劳苦之中，我所罗门耶路撒冷的王要开始做一个实验了。这个实验的第一阶段是以喜乐试试你，多久的时间我不能告诉你啊！我造个香柏木的宫殿就要造13年，那这个时限你得给我。
嗯，
这个叫做等我。等我不但是要做的做了，还得看明啊。
嗯，
对不对？我的酒使肉体舒畅，我心却以智慧引导我。那舒畅多久呢？到我的心看明了这个快乐大醉怎么回事，我就可以不醉了。嗯，我要以喜乐来试试我的话，那你得给我相当长的时间呐。等我看明，还不是我看明世人，我只是世人中间一个很小的
一份子，
对，一个样品。
嗯，
虽然我这个样品呢，可能是最够资格来做这个实验。
嗯，
世人有没有答案是在乎我，而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劝弟兄姐妹不要这个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不要心急发言随意开口。
是，
你没有资格来答这些问题。
是，
你没有资格发表你的意见。这是所罗门在向神求，他 这个实验能不能批准，能不能得到经费。
嗯，
耶和华说你要多久的时间，他说等我看明看明了我一分钟都不浪费你，但是在我看明以先，求你容了我，持住我的愚昧，让我的心仍旧引导我，就像酒使我肉体舒畅，直到我看明了，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那神准了他没有？
准了。
我们再呼求再申请的时候，神还会不会准我们
再呼求？
比如说那你说神准了他，好，我们不是要效法圣经人物吗？那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也有一个祷告了。哎，
你说你也做这个祷告？
哎，对对对对，神还准不准？
准了，这边他给所罗门，他准了所罗门，
不一定就表示还有可能，是不是？
我们肯定不可能达到像所罗门这样的，但是某些方面也有可能，神也给你一些这样的机会，你也去寻求考察一番吧。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读圣经的目的。为什么主耶稣把那个财主叫做无知的财主？
嗯，
就是无知的财主。为什么？
嗯，
所罗门已经替你做完了。
对，
你再要自己去做，
不需要再发出这个祷告了。
不但不需要，而且你这个祷告也不诚实，是不是？你不是为了要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你是以为这样的事行了很美，所以你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
嗯，
是不是？要买更多的牛羊，
是
啊，
嗯，
这叫无知的财主。为什么被判为无知？实验都做好了，你还在那搞？
对，我们当然不需要再发出这个祷告。
对对。虽然我们不需要发出这个祷告，可是我们心里实在有这个感叹的。我还没有看明一切事情的真实情况，我的一生已经过去了。
是啊，
时间不等我，这个世界不等我，这天下一生转眼就过去，它不等我啊。
嗯，不等我，明白。
我还没找到当行何事为美，这不用说了，就算我找到了也没时间去行啊，我的日子已经通通都过去了。
是，或者也许你刚刚才开始想这个问题，
就像这个西西家王的祷告一样。
嗯，对，
他怎么说啊？
嗯，西西家重病的祷告吧。
嗯，他怎么说的？
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然后他怎么形容他这个没命可活？他说：“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卷起，像织布的卷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机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读了这个才知道，所罗门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呼求。
嗯，
这个叫做什么？不等了。
对，没有时间了。
你所做的事情，无论神纪念不纪念你呀。神已经定了一个旨意，你一生的年日到此为止了。
对，
因此你就巧巧而行吧。了不起我们能够像西西家一样说啊，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这些都好，可是这个和所罗门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相当尖锐的对比。所罗门是说等我，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全世界的人没有答案，因此我既然得了大智慧，我要判的案子是什么？看明世人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嗯，
你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啊，把它背起来，它会在你的心里像一个小闹钟一样，天天给你走一遍。你看明了吗？你是活在这个应当行而且行了为美的这个景况里，你是走在这条路上吗？
嗯，
还是你像西西家王一样自己以为做得不错，没想到呢，那个织布的把你的布卷起，就从机头把它剪断了。骆驼，我就说我就特别喜欢他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唉，既有诗意又有哲理，既有真理又有实践。
我要花点时间好好的再品味品味这一
段啊。你再品味品味，我回去为自己动个大工程。哎，咱们下回再继续聊了。
OK， 拜拜。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